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实在广阔高深不可测度。我们今天要思想爱中之爱，因为我们从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实行百分之百那个爱。求主带领我们今天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帮助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爱中之爱，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那个讲的太完全，也太广阔啊。保罗说，爱凡事包容，所以我集中这个就够了啊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每个人都知道爱的一章。这个爱真的是一个宝贝，而凡事包容是其中一个可爱的宝贝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爱的儿女，也是爱中之爱。我们从这个宝贝的身上发掘出来的很多教训。第一，包容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。第二，包容是可容纳万物的开阔的心胸啊。第三，气量决定一个人的度量。第四，宽容他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。我相信这个是从经验得来的。我就注重感性的讲道，比如说我讲的真的很感性的时候，我就是会流眼泪的。所以我们看，包容是一个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的，这个是一种的美德。这个美德是从他父亲爱生出来的。如果要达到这个美德，首先要忍耐，还要饶恕，就是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啊。老实说，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异的，没有两个人100%相同。就算双胞胎，我是双胞胎，不一样的，我跟我的弟弟不一样的啊，性情想思想啊，身材都不一样，他比我高。因为双胞胎啊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争取营养啊，先天不足，所以现在我这样。我其实呢是34岁都是这样高，现在的样啊，人给我的我还是接受。所以我们呢，不要发生摩擦，不要发生争吵，因为这些事情啊是人之间会有发生的。但如果大家多点的理解，学会包容，就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，就不会因着别人跟自己的看法不同而发生了冲突。这是信徒的生活。正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的见解，就使我们这个世界有了脚气啊，从此就产生许多新的事物来。又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人人有不同见解存在的时候，才会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另一些的问题，意思是说使你想到自己过去的见解会有错的，不一定你样样都对的，是吧？自己你还不知道，那么现在遇到他人有不同的见解的时候，就使你反省过来，这个最重要， 你的回应越反省，不是对抗，比对自己的观点，啊，他真的有新鲜感了，啊，你就行了，对吧？所以正确的面对不同的见解是一种智慧，智慧的啊，体验到一种包容的态度。如果要做到这一点，所需要的就是理解，理解他人，理解环境，理解时代的变迁，你就不会斤斤计较。这就是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是凡事包容的啊。所以我们念的更多前书十三章，不要光是念没有用的，思想还要是行出来。对的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有误会和矛盾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肯让我，而我也不肯让你的话，就会引起纷争了。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依照圣经的教训，凡事包容。这就是从爱之中生出来的儿女，成为爱中之爱。圣经的确很奥妙的，用行动表明出来，这个才是宝贵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又是给我们明白，包容是一门做人的艺术。要包容别人吗？首先就要在心里面接纳别人，体谅别人，接受别人的长处，也接受别人的短处，好吗？第一部分很多人做到，第二部分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，也接受别人的短处，就可以化干锅为是吧？又把广东话我也是化干锅为玉吧，那个普通话只能讲，要请你们教我啊。意思是说化地为友，那你就配做爱的儿女，去履行爱中之爱。所以说嘛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，很有道理啊。原来早在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就教训我们说，父啊，愿你饶恕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亏欠我们的人。这个路加福音11章第4节那边是主导文的另外一个福音书出来的，平常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那么嘛啊。所以我们认为圣经有更高层次的教训，在我们每天的祷告当中，求我们的神饶恕我们的罪，好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一样。如果你稍微思想一下，下面那句好重要，好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一样，做到了吗？如果有做到，就是凡事包容。我们记得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啊，倘若我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7次够了吗？听着啊。可是耶稣回答彼得说，不止7次，是70个7次。那么有一次一个小孩子给人家打，好，老师他7次把举出去，算了，打过来。这个小孩子的想法，原来耶稣的意思无限的饶恕包容。如果我们在想彼得那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他问吗？主啊，有人得罪我，我饶恕7次够了吗？那么你已经 问了又答了，你自己答了还干嘛要问耶稣啊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不聪明的，我们不能这样来到耶稣那边问了啊！你已经答了，还要耶稣答干嘛？所以我们凡事包容，我们的口要好好的讲，我的脑海好好的思想，是吧？由此可见，是非公道自在人的爱心。如果我们不实行责任饶恕且饶人的话，即使我们是对的，也会变成错的，因为你做不到就会伤害了别人的自尊。唯有反思包容才是一种的美德。其实呢，对与错之间那个界限很难划分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呢、啊。有时候呢，一念之差就会使事情颠倒过来。即使对方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总是给人留一点余地就行了，留一点余地。啊，在这种难分难解的场面之下，让我们有一两分钟，大家思考一下，给对方一两句体谅的话，具有宽容的态度，都会减少了大家的伤害。这个很实际的。做人要明白，每个人都爱面子，我不反对，但你不可能只顾自己的面子而丢了别人的面子，对吗？很多人头一步做到，第二步做不到了，你丢了别人的面子。每个人都有一道最后的防线的，是吧？好像呢 bottom line，在最后我们就会起来反击了。因为有的时候听见有人说我忍无可忍啊，啊，这个基督徒不能讲这句话，忍无可忍，你就起来反抗了吗？都不包容了吗？耶稣没有这样教训你啊，是吧？所以说赶狗入虫巷，当一只狗被逼到那个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自然转过来咬你一口，自然的。人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说责任饶恕且饶人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如果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就有回转的余地，使你能够进退自如。第二方面，关于这个包容，是可以容纳万物、开阔心胸的松气啊。经验告诉我们，知道处世为人应当有互大开阔的胸襟。互大的意思是性格开朗了，气量恒大了，同时了，胸襟开阔是包容心态的表现。包容要豪气啊，不是骄傲，意思开放，与其悲悲戚戚、悠悠寡欢的这样啊过一辈子，倒不如痛痛快快的活一世，不是更好吗？是吗？所谓的功名利禄是道墙，人人翻滚跑得忙，若是你能看得透，一生快活不嫌长。这个好像那个耳郭啊。所以呢，凡事要看得淡， 就能够达到最高峰。不错，人应该有追求，有一个追求心，但追求是一回事，结果另一回事。我们可以坚持你的目标，但不可以执着你的结果，是吧？所以包容是人生一大智慧啊，胸襟广阔是一种的修养，是对待他人一种的良好的那种的美德。所谓大千世界，小小人生，我们又何必为着小小事情而缴却缠下去呢？因为古语这样说啊，宰相肚里可以撑船，意思是说，一个当宰相的干大事业的人，心胸要广阔，有大量度，才能够做大事，被人接纳，支持着你自己成功。那么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我退休二十多年了，经常到雪梨一个教会去讲道，看见很多教会，大的也有，小的也有，啊，都有问题，就是他们意见不一样。二十多个人呐、啊，都意见多多啊，哇、哦，很可怜了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要看。所以一个只把眼睛盯着别人的人，就不可能有扩大和宽容的心怀跟亮度。所谓心底无私，就天地宽了。所以从个人自私自利的小的圈子当中跳出来，就远大的眼光才能够有广阔的心胸，才领略到海阔天空的可爱。怎么？总而言之，拥有宽大的胸襟，就能有广大的视野。当你与人交往的时候，就能够用宽阔的胸怀去包容对方。所以不计较前嫌，给他人一点的帮助，你就可以成为爱的儿女，就是爱中之爱。要明白，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，也坎坷的，难免会在与人交往当中有过不去的地方。一旦种下仇恨，困在仇恨当中，不但有对方，也有你自己啊。戒怨的过程当中，谁的心都不好受，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，是吗？所以要希望生活愉快吗？不但仅仅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包容别人的心，这个圣经的教训，以德报怨，才能够履行圣经的教训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就了又解释今天的经文。那边说，保罗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的义怒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们的仇敌有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做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大家知道，这个 罗马书说这样这段的圣经，很有意思 啊。所以这段话真的是把凡事包容提升到最高的境界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的力量能够实行出来，做一个爱的儿女，就能够做到爱中是爱。第三段，气量能够决定一个人生存的度量。所以说嘛，量大好做事，数大好遮阴，挺有意思啊。我要举出一个很实在的感人的故事，相信大家有听过。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，在南非有一位民族英雄，名叫曼德拉，因为带领人民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策，就被监禁在监牢里面去。白人统治啊，把他关在荒凉的大西洋的一个小岛，叫罗本小岛上面，长达27年，哎呦，太痛苦。当时他已经步入老年了，但白人也不放过他。曼德拉被关在一个铁皮的屋子的里面，日间还要在矿场里面做碎石的工作，还派3个人专门看守着他。他没有自由，但27年的监狱的生涯没有向他达到，非常艰苦的过了这27年，期满了，释放出来了啊！真想不到，在1991年，他竟然被选为南非的总统。在他的总统就职礼上的时候，他以总统的身份起来致辞，欢迎并介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客啊，他甚至呢感觉到荣幸的就能够接待这些宾客。最令人惊奇的就是他特别提到那3位曾经在监狱里面虐待他，竟然把他们都介绍出来给全会众，欢迎他们三个握握手。新的总统正欢大的胸襟，崇高的精神，让那几个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觉得无地自容，也让所有到场的人肃然起敬。大家看到那个年迈的曼德拉，他也站起来向那3个曾虐待他的那个狱卒致敬，场面很感人啊，真的很感人。事后曼德拉也向朋友们解释说，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心情很啊暴躁啊，幸亏在监狱中学会了控制我的情绪，就能够挨过这20多年的光阴。激励我是我能够学到了如何面对苦难。他还说，包容的心态经常是源自痛苦和磨难，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锻炼。当你深陷困境的时候，如果不能把悲痛与怨恨放在背后的话，那么这个人虽然出来了，你还是在监牢里面一样，因为你没释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听了这个感人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呢？真正的包容 又是什么呢？老实讲，人生几十年，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。面对挫折、苦难，你能否保持一份包容的心态？能否保持一个积极的向人向上的那种的心态？是需要广大胸襟那种的度量。所以常常有压力的人，不少人呢，因为由于胸怀不够广阔造成的。如果使之者有仇不报非君子的话，就反而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痛苦的啊。你们有的时候看那个香港的那个片子啊，有人杀了他的父亲，啊，不报仇非君子啊，拼命要杀，他真的很痛苦的，真的很痛苦的。所以所以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是有道理的。世界上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，都是人们那一种的执着。所谓敌人多，有的时候是我们目光太浅太短，缺乏包容的心造成的。所以能够包容别人，也等于宽恕自己，释放自己，好吗？希望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做得到啊。最后一样就是说，宽恕他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。哎呀，这个很好啊，很开心啊，真正彻底的宽容，好比一把的首饰刀，可以刮去人体的脓水，弥补里面的伤痕。从人类的历史来看，人与人之间会有抱怨跟憎恨，好像有人被杀害了，受害者的家属会对犯人恨之入骨。但从犯罪心理学的分析，杀人犯为什么会这么做，其实是在他们的背后有人阻止他们这样去做的。你看呢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的事情，日本皇军在中国杀死了很多无辜人，南京大屠了40万。现在那个日本的安抚还不承认呢，啊，如果你没有亲人在那边死去，哎呀，痛苦。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人。出卖耶稣的加路人犹大，他是受背后主使，背后是谁？魔鬼。在约翰福音13:26-27指出来吗？在最后的晚餐，桌上可悲的一幕发生了。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是谁出卖主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沾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啦。”于是耶稣就用手沾饼递给加路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他出来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各位，最后一句才可怕呢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阻止他去做。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，完全是因为撒旦在幕后来阻止他，才做出这个伤心的事情。虽然耶稣是受害者，但他没有恨犹大，只可是犹大的收场都不是好过的。使徒行传1:16-20，给我们知道犹大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1块钱，以后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肠子流出来时，哎呀，很可怕。弟兄姐妹， 有关宽恕他人过失的问题。除了上面两个例子以外，还有在我们澳洲现实的社会上也可以见到，是吗？啊，近来在澳洲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常常在电视新闻也看见有什么恐怖分子杀害无辜的人，那些遇害的家属没有摩拳擦脚，大声喊叫啊！他们只在众人面前，大家互相拥抱，彼此安慰。有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？我有注意啊。我想啊，这样的举动，很相信他们是受圣经教导的影响，是吗？啊，我们时常去发觉，嫉妒生气的人，脸是青黑白，很难看的，哈，呈现出了不健康的状态，心理就会影响生理，在这种的情形下，可能会引起胃溃疡。本来人的胃壁是很坚强的嘛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穿了一个洞呢？啊，主要是因为在过度紧张担心的时候，你胃部会分泌一种使胃壁细胞抵抗力转弱的荷尔蒙所造成的伤害的。我不是医生，不，医生告诉我就这样啊。所以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在仇恨的岁月里面，最痛苦的不是你憎恨的那个人，而是你自己啊，对吗？我们要承认，要接受啊。所以在有限的生命日子里面，别让憎恨占据了我们的事，因为仇恨是一种枷锁，唯有放下这个枷锁，才会好像小孩子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多么的美丽。所以我写的那两首歌，仰望主耶稣啊啊，我们要放下了，何必照亮。所以心中有恨永远不如心中有爱那么快乐。宽恕他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，这个就是自己的荣耀。你可以用快乐开心来代替一个荣耀啊，因为荣耀太好像太大了。让我们学习宽恕，学会放下，做到宽容，心中才能够被释放，这才配做爱的儿女，也成为爱中之爱。好，现在结论给我们知道，包容不是懦弱，也不是胆怯，而是关怀体谅。人生中有许多事能忍就忍，能让就让，好吗？很是现实的。你开车，我现在89岁还是开车，我的不会快嘛，后面的不讲。如果你就在说能忍就忍啊，能让就让啊，他不让，有没有这样啊？澳洲人啊，如果做工慢慢的，比如政府工慢慢来 ，take it easy。等开车了不一样了，哦，快啊快啊快快的，于是那个 P 牌啊，好厉害，继续这样去，照样就是你自己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事实啊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能让就让，能忍就忍，这是凡事包容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然我们能够今天在这个啊爱的儿女爱中之爱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。求主施恩，请你们也为我 祷告啊，我今年52个礼拜都站满了啊，所以呢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那讲道啊。这个月底啊19号我要去东区，一个他给了一个题目给我，他写题目给我考我的，耶稣基督啊被害埋葬见啊降在阴间。哎呦这个好厉害，降在阴间。所以我找了翻了很多书，翻了很多圣经啊，2个礼拜才写成一个讲章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能够在那边呢向他们解释，能够帮助大家。现在我们啊请啊我们的牧师上来啊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的气力已经用尽了。